没空看独立特派员，
网络资讯爆炸多，
独立小编轻松聊新闻，
每个礼拜日
一起来
小编 in news。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编 in news， 我是独编，
我是立编，
我们是独立小编。那就最近的这个每天的确诊数字来看，台湾的疫情好像算是比较缓和了一点点，就是这个 Delta 变种病毒入侵社区的状况感觉应该是有控制住了。
对，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嗯，
而且才刚过完中秋连假，希望两个礼拜后还是一样这么稳定，毕竟疫情本来就很难去预测。
对啊，所以呢大家出门啊什么的都还是要做好最基本的防疫措施。那其实在今年五月的时候，那时候本土疫情就是刚爆发嘛，那双北都有出现医疗量能严重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在新北市疫情紧张的时候呢，板桥的亚东医院作为当地唯一的医学中心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对，那说到亚东医院，你之前是不是也很常去呢？
对，本人一个礼拜会去两到三次亚东医院去做治疗。对，就是很常去，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反应跟速度都算是蛮快的，就是其实我之前是会跑不同医院的，亚东医院只是其中一间，可是去年疫情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亚东医院的分流什么都已经做得比其他医院来得早，就是我觉得还蛮快的。然后这一波本土疫情爆发的时候，就是我都还没有听到任何院内感染，他们有院内感染的新闻的时候，我就已经接到电话，就他们会打电话给常来的民众说先暂时不要过来，然后我就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接着下午就看到新闻。
哦，是哦，这么快。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们还蛮用心的，就是有在防堵，然后希望不要让更多人来再有可能被感染的风险。
这个礼拜的独立特派员就带大家到亚东医院来了解他们在本土疫情爆发的时候是如何备战，从一开始的院内感染事件发生，到后来罗一军副组长特别还发文感谢亚东医院的团队，这中间到底他们做了哪些努力呢？
亚东医院统计呢，在那一段时间一个月，亚东医院就收治超过1000多名的确诊个案，就是很多。
嗯，
为了扩大收治的量能呢，他们也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准备，而且承担了全国11%的重症照护。
那时候因为负压隔离病房不够，而且临时要扩充也不容易，亚东医院就试着打破既有的规范，将一般加护病房加装抽风机做成微负压的状态。但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内部也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啦。
对啊，因为那时候全台就是还没有医院有这样子的尝试。不过呢，因为后来一直有病患送进来实在是太多了，他们就决定说做做看再说啊，就尽量在动线上啊、空调上还有防护上，就希望可以保护所有的医院同仁，然后让他们能够理解院方的用心，愿意去帮忙这些患者。
嗯，那除了扩增病房，人力上的调度和安排也都重新规划，他们打破了以往分科很细的疆界，让内外科的医师一起投入防疫，全体动员，也让相关的 know-how 啦，让所有人都可以来学习。
嗯，就是有一种打团体战的那种感觉，不会好像只有一个科特别在做这件事情。对，那我刚刚有讲到说亚东医院其实是有发生院内感染的这个事件嘛，那他们在发生之后呢，就随即将就是院内感染的那个楼层改成专责收治武汉肺炎的病房。
嗯，
有医护原本是被框列的嘛，在隔离结束之后，他们也都自愿的留在专责病房照顾。
哇，真的是很伟大的情操。
对呀，
这一路走来都考验着医院的决策意志与他们的应变能力，而且在疫情期间不断的扩充量能是需要很大的决心和勇气。
嗯，
亚东医院挺过风暴的作战方式或许也可以是其他医院的一个参考咯。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到高雄内门，这个地方有一个响叮当的称号，就是中埔塞高雄，在这里平均每五户就有一户是以板的为职业，
比例很高耶，就感觉到那边敲门随便有一户的是中埔塞。
对，
听说连电影中埔塞还真流到这个地方去取景。
对啊，不来这里也不知道去哪了。
那虽然说板的文化早就算是可以代表台湾风貌的一个形式和风景啦，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呢，这个饮食文化也慢慢的在改变，中埔塞的手艺要传承下去也面临了新时代的挑战。
对，所以这个礼拜的独立特派员就介绍了一对年轻夫妻，他们返乡当青年中埔塞的故事。
嗯，
他们是李之瑜和吕昭辉。
那李思瑜他原本就是出生中破塞，他是家族的第三代。那吕兆辉曾经是知名精品业的主管，他们两个人在台北相识，相恋一个月之后就闪婚了，非常的快。那闪婚结束之后就决定返乡创业，试图重现阿嬷的味道，令人怀念的味道。
对，除了学习烹煮的技艺，他们两个也在传统的板德文化中做了一些调整，像是坚持永续环保的经营理念。
就像我们以前吃板德啊，都会很多都是用那种免洗餐具啊，然后红色的塑胶桌巾啊，然后塑胶碗什么的，但是他们两个坚持不使用这些东西，就是他们觉得环保很重要。那另外有一些老客人会一直如他们说要吃鱼翅啊，这样吃比较清炒啊什么的，他们也都会直接就是回绝，就说啊，如果你要吃鱼翅，你们去找别人，不要找我来板豆这样子。
对，那甚至给员工的薪水也高于一般的行情。夫妻两人希望让板德文化有一些改变，才能有机会继续传承下去。
没错，而且这种传统产业很容易遇到人力的问题。现在已经有很多就是老师傅啊，还有端菜的阿姨，年龄都已经很大了。如果没有心血啊，没有新的伙伴一起来加入的话，这个板德的文化就很难的往下传承。
他们就试着去制作教材，用一个板德学校的概念，把板德的整个流程记录下来，还分享出去，希望能够吸引有兴趣的年轻人来做这件事情。
我想就身为台湾人，应该大家都还蛮喜欢吃板德的。
对，超爱，
就是感觉有一种小个短话的感觉。
对啊
对啊，所以就希望这个文化可以一直这样继续流传下去。虽然说感觉真的年轻人要来做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板豆真的是很累，就是大家去看节目就知道，就是你从前置到整个板豆完，你还要收所有的东西，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很伤脑也很耗体力。
对
对，但是就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未来可能做转型也没关系，就是可以让这个文化传承下去这样子。台湾正面临人口老化还有超高龄社会来临的这个挑战，那其实很多国家都比台湾还要早就是遇到这个问题。本周的独立特派员也有带大家来看看奥地利是如何面对长照的挑战。
奥地利他们也无法避免不断增加的失智族群，而且失智者因为脑功能受损，社交受限，不仅自己不好过，照顾者也很辛苦。但是随着照顾方式的发展，他们逐渐让失智者自由，取代过往的限制，让他们也能享有生活的乐趣，
就是不会让失智的感觉就是被关在某个地方或是只能做哪些事情，是让他们试着去尝试做更多的事情。而且他们也透过各种方式让更多人接纳失智，不要让焦点就是集中在疾病上面，而是希望大家可以同理失智的生活面临哪些改变还有挑战。那如果对这个单元呢，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议题有兴趣的话，可以到独立特派员的 YouTube 去看完整的影音。
那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是独编，
我是立编，
独立小编与您
下周再见。